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0年韩国网上法会交流稿，题目是摆脱懒惰找回初衷，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8号。师父您好，同修们大家好，我20多岁得法，今年我40多岁，在此对引导我走上大法弟子之路的师尊致以深深的谢意，并借此珍贵的机会希望与各位同修比学比修。第一部分，走进大法，感受神奇。小时候偶然读到一本讲述神仙故事的书籍后，我开始对修炼产生了依稀的憧憬。学生时代我也很自然的对宇宙的奥秘和史前文明等抱有很大的兴趣。后来大学时期，家里接连发生了一些难以承受的变故，我的健康也开始恶化，不得已休学了一年。我觉得既然这样了，也挺好，倒不如利用这段时间通过多读书等方法寻找宇宙的真理，但却只是徒增茫然。临近复学前的那个冬天，我听从了身边的人的建议，开始尝试气功修炼，并且和住在一起的朋友一起，想要寻找一种家境困难的工读生也能免费学习的气功功法。有一天，在互联网上搜索到深夜的朋友，忽然说要在凌晨的时候去公园一趟。一直爱睡懒觉的朋友竟然能在凌晨起床外出，这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朋友从公园回来后激动地对我说，终于找到了。于是我二话没说，第二天也跟着朋友一起凌晨四点钟出门了。就这样，我开始了法轮功修炼，学法并参加了法轮大法九天班。但与我想象的不同，虽然我读了转法轮，也听了九日讲法，但除了一小部分章节，大部分的内容我都难以理解，看书也看不进去。一个月后的一天，我在练第五套功法时，体会到了师父在法中提到的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的感觉，并且某天睡觉时感觉身体发热，起来感到全身被灌顶的感觉等。师父让得法初期对法理解不深的我直接体验到了许多神奇的事情，使我得以坚定对大法的正信，跟上修炼的队伍。第二部分，走上正实大法之路。学法渐进，我也产生了想要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想法。我的第一次弘法活动是在首尔某大学里张贴弘法海报。张贴中途劳累，坐在阶梯上休息时，我和朋友同时目睹了天空上法轮就像雪花一样落下的场景。我是闭着天目修炼过来的，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法轮。我悟到了师父是多么鼓励我讲真相啊。后来我又参与了在大使馆前发正念，第一天坐在大使馆前要开始发正念时，喧嚷的车声以及行人的异样眼光都让我感到很有压力，但闭上眼睛开始发正念时，我感到一个好似房屋一般巨大的人影站在了我的身后，我直觉是师父的法身和我同在。想到这儿，我不觉得嘴角微笑了起来。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功从我的全身喷发出来，涌向大使馆。后来不管我到哪，我都知道自己有发正念这个武器，这给我带来了坚实的力量。但以后我的贪心变得越来越大，产生了比谁都想做得更好的争斗心和由此而发的妒忌心，还有我的想法更好的想法，这些想法一直与我如影随形。我不停地反复和不同的同修争斗后得以提高，随后又争斗的过程，而我能够真正战胜这些执着的契机是在读了师父的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之后。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 能真正设身处地地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地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的，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它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从那时起，我把我的互联网昵称也换成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讲的，默默的给予补充，努力的去掉妒忌心和争斗心，渐渐的有了成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宇宙空间本来就是善良的，就是具有真、善、忍这种特性的，人生出来和宇宙是同性的，但是生命体产生多了，也就发生了一种群体的社会关系，从中有些人可能增加了私心，慢慢的就降低了他们的层次，就不能在这一层次中待了，他们就得往下掉。我悟到，要想很好与同修合作，就要在群体的社会关系中没有私心，这也是在走回返本归真路上的一个启示。现在重新遇到当年的同修们时，我感到我有了一种对他们油然而生的尊敬。第三部分，去中国的经历。经由一位负责人的推荐，我和朋友有了一次去中国帮助同修建立资料点的机会。我和朋友深夜降落在中国的某机场后，由一位同修的指引，我们一同去了另一位同修的家庭资料点。到达之后，整个屋内漆黑一片，看不清谁与谁，但大家也不开灯，就这样一起交流，并且集体发了正念。了解后才知道，主人同修被公安监视，而做资料需要用电，一旦电量使用的过多，会引起公安的疑心，所以同修不使用冰箱、电饭锅以及电灯。白天我把带过去的笔记本电脑和光盘复印机安装好，并教给大家使用方法。晚上我和同修一起跪拜师父后，出门散发真相资料。虽然派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恐惧时常袭来，但是我全身的细胞都处在觉醒状态，集中加持正念。派发完真相资料后，我把制作好的真相影片光盘打包好，便和同修们告别，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来到北京之后，我利用白天的时间探访北京的主要景点，并一路发出强大的正念，晚上便去散发光盘。子夜时分，我坐在天安门广场一角，在心里发起了正念。就是在这里，海外大法弟子们曾高喊法轮大法好，而被公安抓捕。对此，我内心百感交集。当时天安门广场四方压来的沉重的空气与寂静，以及我的紧张感和决心，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回到韩国之后，当时在中国的经历也一直给予我很大的动力。之后很多次遇到难关时，我都会想到中国同修是那样的辛苦，我不能因这一点小事就退缩，从而得以咬牙坚持下来。感谢师尊给予我这样珍惜的机缘，也非常感谢当时展现出坚定的决心和正念的中国同修们。第四部分，在救人中修炼提高。从中国回来后，我积极参加各个真相项目。在韩国，有的民众也被中共的谎言毒害得很严重，对大法有误解，所以到处都有需要讲真相的事情，忙得不可开交。很快几年的时光就一晃而过。起初我把重点放在给中国人讲真相，但渐渐地感到针对韩国人讲真相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户外开设练功点弘法的事情渐渐地扩大了规模， 也越来越形成了体系，对江魔头的模拟审判活动、酷刑展示、真善人美术展等，每次新的讲真相项目都在诸多同修的齐心协力之下完成。现在回想起来，和同修们一起各种迂回曲折的经历，就像一部生动的电影，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后来我又开始参加大法弟子们创办的媒体，走入了一个新的修炼环境。学生时代得法之后，除了修炼以外，就对别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对世上的事情如何运转也不了解，所以对于媒体以常人企业的形态接触常人，并符合世人的眼光，以长久的沟通合作来讲真相的方法感到很陌生，有难度。参与媒体之后，我一直白天工作，晚上写新闻稿等，做与媒体相关的事。渐渐的，需要熬夜的日子越来越多，事情变得越来越忙后，我渐渐以睡眠不足，要补充睡眠的借口，对凌晨练功的事情日渐懈怠。这件事情直到现在都让我觉得很后悔，我没能去掉睡一两个小时，第二天工作会太疲累的观念，因为没有真心相信，师父说过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法。这个漏洞形成之后，我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才得以重新克服。我还想起一件在我们神韵演出采访小组合作采访的事情。神韵演出期间，为了及时跟进报道，我们常常需要在截止时间之前上传规定篇数的新闻稿。因为神韵是由师父亲自执掌，所以我非常想好好完成任务。有一天，由于没有达到目标，我焦急万分，费了好一番力气才终于完稿。当我整理完，发现已经是凌晨了。我来到记者们住宿的房间打算休息时，才发现房间内有的地方有地暖，有的地方没有地暖。好在只有我发现了这个事实，所以我静静地把有地暖的地方让给其他人。我在没有被子也没有地暖的地方躺下了，也许是想到自己的努力可以小小的助师正法，我内心非常舒适，躺下马上睡着了。虽然睡在冰冷坚硬的地板上，但是在师尊的保护下，我睡了有生以来最温暖的一觉。又有一次，我去父母家时，有一口烧得沸腾的大锅需要我和其他人帮忙移开。我接过别人给的手套后，没多想就端起了大锅，但锅柄太烫了，如果我突然放下锅，滚烫的开水就会溅到别人身上，所以我不得已咬牙挺住，先把锅安全移开。把锅移走后，我赶紧脱掉手套，发现手上已经烫出了水泡。我把手泡在冰水里，烫伤的痛就会减弱一些，但我把手从冰水中拿开后，疼痛简直让我无法忍受，疼痛越来越厉害，我的情绪也开始渐渐失控，火气和怨恨都一起涌上来了。难道想象不到锅会很烫吗？怎么能给我这么薄的手套，导致我的手都被烫伤了？我马上发现自己的状态不对，便把手重新放回冰水中，清醒了一下头脑，开始整理自己的头绪。为什么我会遇到这件事？我的工作都是靠手来做事，如果我的手指出了问题，那明天我不仅没办法工作，更重要的是新闻稿也很难完成了。我应该把这当作宵夜的过程忍受过去，还是认为这是旧势力的干扰呢？向内找以后，我在心中对师父说，如果是弟子应该承受的业力，弟子一定会承担，但弟子绝对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和干扰。之后我这才放下心来，把手从冰水中拿了出来，但令人不可置信的是，我的手竟然很快就不痛了。不仅如此，第二天水泡也消了，只剩下了一点红色的疤痕，但连这一点的疤痕也很快就消失不见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们也不承认他，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 师父一定为你做主。通过这次的经历，我深深体悟到师父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的修炼之路要完全按照师父的安排走。2006年，有证人出来举报，在中国正在发生中共强摘器官的罪行。此后，各种关于强摘器官的调查报告和新闻接连涌出。对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震惊之余，我立刻悟到应该赶紧将这件事向大众讲清真相。于是我马上写了有关的新闻稿，并制作真相传单。我本以为这件事震惊世人，世人也都会由此明白所有的真相，但与我的期待相反，并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研究了许多方法，也走了很多弯路，当时的我绝对想不到当时走的路会持续到今天。从那时起，我陆续结识了很多可以合作一起揭露强摘器官真相的同修，也在一直提高心性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成果，成为了我坚持不懈向世人讲清真相的契机。第五部分，摔倒后通过集体学法重新站起来。2010年，岳父同修经常诉说自己喘不过气来，不久后到了行动不便的地步。当时很多同修都来帮助岳父一起学法，并与岳父交流。我白天工作，晚上照顾岳父，并给岳父发正念。这样的时间持续了将近一年，但岳父还是离世了。我体会到一种空虚感和失败感，这么一点邪恶的干扰都没能战胜的负罪感向我袭来。接近一年和邪恶的辛苦斗争也使我的身心疲惫不堪。那时我想暂时不做艰苦复杂的事情，静静的修炼。我现在消沉之中，也开始渐渐回避集体学法和集体练功。之前参与的讲真相项目虽然还在做，但其实一半是因为放不下面子，一半是因为一种义务感，没有像一名大法弟子真心的全心全意的努力救度众生，更像是在一个职场上班，抱着一种完成最基本工作的想法去做的。我知道我处在这种不好的状态，是因为放不下的名利心和情，还有追求安逸的心，但还是很难走出这个状态。但我的彷徨在学了师父发表新经文之后开始结束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最好你还是抽时间参加当地的学法。我实在没办法违背师尊的教诲，我和妻子虽然很担心集体学法时我们那还没有过周岁的二儿子的哭闹会影响其他同修，但是我们还是暂时放下这个忧虑，重新回到了集体学法点。渐渐的，所有事情都开始恢复原位，直到现在我每周都认真参加集体学法，这也成为我可以找回修炼初衷的宝贵故乡。第六部分，找回修炼如初。以前抱着不知道何时正法就结束了的想法，均亦被我一拖再拖，直到这时候我才开始服役。服役中，我作为一名公众保健医生工作，在师父慈悲的安排下，我游走各地，在照顾病人的同时教给病人们法轮功功法。不需要出差时，在安静的环境下我就写新闻稿，继续参与媒体的项目。但我服完军役重新回到首尔时，发现自己背负着家里的债务，成为了信用不良者，我变得连租住一间月租房都很困难。那时起，我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持生计上。几年的艰辛努力后，经济条件慢慢改善了。那时感觉自己通过这段时间不仅了解了社会是如何运转的，对社会也变得熟悉起来。作为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也在凑合着做，一切都看似没什么问题，在向前运作着。但不知从何时起，我在集体学法时犯困的现象越来越频繁，发正念也不如以前一样感觉发挥了很大的神通和法力，开始想别的事情等，手也开始倒长。在讲真相上也是，平时松松垮垮，然后某一天又忽然认真的多做，练第五套功法时也变得很难入境， 就算妻子无私地承担并帮助我，我也只考虑自己的想法，别说理智地教育孩子了，总对孩子发火，很多时候感觉放下了对处处为难我的父亲的怨恨，但又会在某个瞬间一下子发火，感觉以前一直修得很好的色欲心、名利心、物欲心等重新开始冒头，但好像也并不怎么加以警惕。不过自己感到慈悲的师父一直在延长时间，所以发现自己存在周期性的紧张感，之后又不知不觉会重新松懈。师父不断地用心经文点悟弟子，但警惕心还是很快就会消失，好像自己已经成了什么伟大的大法弟子一样，就算发现了自己的一点漏，也觉得这一点点执着和漏到时候都会自然修去和放下，有时还会产生一种无聊和逆烦的想法。虽然知道有众生在等待真相，但是今天不是结束的那一天，还有明天，觉得不管怎么样，晚点也能赶得上，也做得成，不用太担心。虽然我到现在才觉醒，我惊觉这样的状态就算是在我并不短的修炼路上也是非常危险的，想想看到自己这样的状态，其他空间的诸神和生命们会多么为我感到可惜，便觉得毛骨悚然。我真的想找回修炼如初，我有幸得到机会和一位同修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这位同修还像最初同心协力一起讲真相那样用心学法，认真体悟，偶尔第五套功法不能入定的时候，他就算是非常小的执着也一定要找到并努力修去。从某个角度看，我们的对话真的不能再频繁了，但我的脑袋却像被人棒喝了一样，想到我也是一名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中得法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吗？每一个小小的执着也要找到并努力放下，提高心性，在学法和练功上不懈怠。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特别是那些老大法弟子，不要懈怠，你从那么艰难的岁月中走过来，走到今天，多不容易，你不知道珍惜吗？我都珍惜你，神都珍惜你，所以自己更应该珍惜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希望大家真的能够配合好，正念足，遇到事情向内找，就像刚刚进入修炼那样的热情一样，不要像常人，几分钟的热血过去了就完事了。大法弟子都知道，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不认真学法造成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有些人在读转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想起自己学法时脑子里想别的事情，嘴上还在读法，这是自己主意识不清晰，没能集中注意力在学法上的表现。从那时起，我读转法轮时用手指一个一个字的指着读，我放慢自己的速度，集中注意力，开始一个字不漏地读起来，脑子里想别的或是犯困的话，就回到第一段重新读，之后我学法的时间和学习量都大幅增多，坐电梯或是开车遇到红灯时我就背红吟。我又想到师父传法时一天就讲一讲法，作为弟子如果不能一天读完一讲法，实在对不起师父。我抱着这种念头，每天不管怎么忙怎么犯困，我都打起精神坚持认真读完一讲法才入睡。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每一个执着可能都会造成你在身体上出状况，在大法的坚定信念上造成动摇。我悟到再小的执着也会在修炼上制造漏洞，而再小的漏洞积累多了也会让大柱子倾倒。我下定决心，不挑大小， 只要是执着，就一定要去掉。如今的我，每个瞬间都努力用法来衡量什么是佛性，什么是魔性，然后再努力行动。想在互联网上看些没意义的新闻，想吃美味的食物，或者在生活中想要舒服一些等等，这些反反复复的执着心，只要有一点点，我也绝不轻视。我利用每个间隙学法，不再拿凌晨要起早作为不发午夜一点正念的借口。我努力把握每一个讲真相的机会，努力用一颗真心去救度众生。努力归正之后的我，整个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我时时保持祥和慈悲的心态，并可以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心性的提高。最近我猛然发现，我竟然和七八年前一群没能讲清真相就断了联系的同事们，以看似偶然的机会重新相遇。这让我重新回想起和我有过一面之缘的人们，也倍感缘分珍贵，有了一种要更加珍惜今后将要遇到的每次缘分。我下决心，一定要好好向他们讲清真相，好好把握师父给予的宝贵机缘。感恩师父重新点醒懒惰的弟子，弟子一定会认真做好三件事，勇猛精进，直到最后。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0年韩国网上法会发言稿，题目是感谢师父洪恩，修炼更精进，快救人。作者韩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8日。1997年我有幸得法，20多年来在慈悲伟大的师父的看护下，使我坚定地走到了今天。回想这些年的修炼历程，充满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感到无比幸福。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在这里和同修们交流近期的修炼心得体会和个人领悟，有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感谢师父洪恩。我和丈夫在韩国一起经营一家小饭店，八年来我们本着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经济实惠，所以客源相对稳定。经过了两年的学习，两年的审核，终于在2019年8月全家取得了韩国国籍。适逢神韵艺术团招生，我就给儿子拍了照片，发了邮件为他报名。其实我当时是有私心的，修炼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执着见师父本人，因为我是开着修的，所以在过关打坐时是可以看到师父法身的，知道师父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可是此时突然产生了执着，想借着儿子考神韵的机会见见师父。有一天我启动车时，车里正在播放着师父的讲法录音，马上传来师父的声音：你的出发点不对啊。顿时把我惊醒，知道自己对于儿子报考神韵这件事情思想不纯净了。但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还是给了我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就在我和孩子的新护照到达的当天，同时收到了佛学会的来电通知，说可以去美国面试。惊喜兴奋之余有些犹豫，犹豫如何和丈夫说此事，因为当时适逢中秋节，不仅饭店必须休假，而且飞机票价也上涨了一倍。我和儿子坚定不移地克服家庭观和经济的束缚，辗转来到美国。我们有幸见到了慈悲伟大的师父。儿子进入考试时，我和姐姐同修在等候室等待， 期间我就一直双手合十向着师父。天母看到师父在儿子脖子后跟部位按了一下，只见儿子身体前面从上至下掉下来一层像鱼鳞一样的黑皮，然后孩子像刚洗完澡一样的洁白纯净。这里说明一下，儿子自有得法，喜欢听法和打坐，后来贪玩修炼懈怠了，爱玩游戏，九岁时突然浑身过敏，脸肿成球状，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隙，学校老师领着他去了几个医院也没效果。回家后我赶紧让他和我一起打坐发正念，请师父帮忙加持。天目看到师父把我们拔到很高很高的白白的空间中，用强大的功把孩子后背上的一层黑色的硬壳给拿下去了。30分钟后症状减轻，第二天症状完全消失，可以上学了。那个游戏里人物的形象和过敏反应出来的症状一模一样。这次见面，师父又把残留的不好的东西给儿子拿掉了，再次叩谢师恩。我的眼泪一直在流，天目看到自己双手捧着一个粉红色的莲花，中间有一个佛字，眼泪顺着佛的最后那笔长长的遗书流下来。我就一直在心里喊着，师父我想见您，师父我想见您。突然等候室的门开了，师父洪亮的声音，我们立刻过去叩谢师恩，然后我们就目不转睛的双手合十，看到伟岸慈悲的师父，周围是一圈祥和明亮的白光。师父和周围的人说话时，我突然看见师父右手向下转动的同时，突然做了一个握拳的动作，当时没往深里悟，回家打坐觉得胸口很憋气，有一股力量使劲往里聚，感觉呼吸急促。因我自幼就有胸闷气短、胸口疼的毛病，医院检查不出来原因，也许是某种因缘关系，这么多年的修炼也没有根除。这时天目看到师父在我的锁骨向下胸口正中间的位置给我安装了一个出气口，白色的像牛奶瓶的盖子，是那种随机的状态，需要的时候扭开，不需要的时候拧上。随后我的胸口一下透气了，顿时轻松了，至今再也没有憋气的感觉，而且体力充沛，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再次叩谢师恩。第二部分，疫情期间救人急。回韩国后，我心里很长时间都不能平静，深深地感恩师父，同时又因为自己修炼的不精进，没有做好三件事而惭愧内疚。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就想快点赶上，快点救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随师父回家。师父见我有这颗救人的心，在梦中点化我，指引我见了华人 A 同修。过了几天，我真的见到了 A 同修。我们每个周日往返5-6个小时的路程去首尔景点讲真相救人，我也真正的迈出了面对面讲真相的第一步。2020年新年前夕，神韵艺术团在日本巡回演出近2个月，因人力不够，在景点讲真相的同修也得去帮忙。日本景点过年期间游客又非常多，急需同修的支援。A 同修正在联系韩国人 B 同修，是否可以去日本讲真相救人。我也有想去日本的想法，但人这一面又在犹豫。我想过年休假15天，是和儿子去美国和父母姐姐一起过年，还是去日本救人。自己单独去日本很胆怯，更主要的是我从来没有单独出过远门，更别说是一个人出国。除了语言不通之外，我还严重路痴。在犹豫期间，突然看到了去美国的特价机票，我知道这些都是对我的考验。一天早上从练功点练完功回家，刚一上车传来师父讲法的声音。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能够从常人的理中走出来，从常人的执着中走出来， 你就是神。我顿时豁然开朗，坚定地和父母同修说，不能和他们一起过年了，我必须去日本讲真相求神。毕同修的丈夫承担起三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和工作重担，使得毕同修也能去日本参与15天的讲真相求人项目，然后我后续接他的班。在我抵达日本的第二天，他回韩国。看着负责人安排的经典讲真相时间表上面我的名字，深深地知道，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责任，那里有我的众生，需要我去讲真相，刻不容缓。在日本同修的帮助下，我很快加入到了讲真相的队伍中。看着眼花缭乱、人山人海、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听到真相、接到真相小册子时那开心的笑容，大陆游客的那种吃惊、渴望得到真相的表情，看到不同族裔背后的层层众生得救后的那种欢呼喜悦的画面，我更加坚定地告诉自己，我来对了。令我不敢相信的是，每天八九小时在外面和同修一起讲真相，不觉得冷，不觉得饿，看见那么多众生得救，我就是一直笑啊笑啊，开心之余就是感恩，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了这个机会，让我不负使命，兑现史前的誓约。在我刚投入救人之际，也是中共病毒全球扩散的时候，当时丈夫在中国，在同修的帮助下，在韩国帮我丈夫买了机票，结果他顺利赶在停航之前回到了韩国。他到韩国的第二天给我打电话说，好像中招了，头很痛，嗓子也疼，很不舒服，让我赶紧回韩国。我就坚信，有师在，有法在，不会有事的。我就发正念，天目看到他周围笼罩着一圈密密麻麻的黑豆豆一样的东西，因为当时不知道中共病毒的形状，就把它铲除了。因丈夫是常人，他还是去医院检查了。当时韩国本地没有病例，一看又是从中国刚回来的，全部警戒，立即上报视听，马上转入定点医院隔离检查。就这样折腾了6个小时左右，结果医生说，不是中共病毒，就是伤风感冒，开点药回家了。而后我的新性官又来了，丈夫和亲戚不停地催促，还说病毒很厉害，必须赶紧回韩国。但是我就一直坚信，既然师父安排我来到日本，这里就有我要救度的众生，就必须圆满完成我的使命后才能回去。为了增强我的正念， A 同修在韩国每天凌晨4点和我一起通过网络练功，晚上一起学法，白天我再去景点和同修一起讲真相救人。至今回想起那段时光，真的是无比的珍贵和幸福。一日晚上打坐，天目看到排山倒海的人群手里都拿着中共的红色国旗，排着队有节奏地在我面前跑过，乌烟瘴气，看不见天日，而后面的人根本看不到前面的尽头就是悬崖，一排排的人跑过去掉下去，后面的继续压过来，继续掉下去，他们没有思想，就是那么麻木的表情向前冲，然后一片一片地掉下去死掉。看着这个场景，我急得直哭，悟道，救人真的是10万火急啊，我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救，时间不多了，一秒也不能浪费啊，每一秒钟都会有很多很多人死掉。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你对史前你签的约你不兑现，不是这样的问题吗？我以前讲法从来没有用这个口气跟你们讲过。师父心里着急，快到最后了，有些人不着急怎么办？随着中共病毒的不断扩散，景点游客明显减少，加上家人的不断催促，距离回国还有5-6天的时间，我的心开始不稳了。真我和假我不断的斗争，在我开始犹豫要不要改机票提前回韩国的时候，奇迹又出现了。 那天和我一起在井边讲真相的同修临时有事不能来，我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稀少的游客，想家的常人情笼罩着我，使我突然感觉很孤独，没有了正念。随之而来的就是浑身无力，像泄了气的皮球，真相看板都撑不起来了，甚至感觉马上就要晕倒了。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这个状态不对，立刻在心里喊师父，师父，我真的挺不住了，师父帮帮我。话音一落，我的身体像被一股力量牵引，来了一个180度大转身，姿势端正地举着真相展板，一股热流从我的心口进入，瞬间贯穿了全身，感觉我身体所有的汗毛孔都打开了，一层层的打开。我就那个姿势站了几分钟，马上恢复了体力，找回了正念。那个幸福、喜悦、激动啊！精力充沛的我又在景点多讲了一个小时的真相。师父的洪恩浩荡再一次鼓励了我，让我见证了神迹。2020年3月以后，韩国疫情严重，饭店不能开门，经济受到了重创。当我把利益心放下后，悟到这正是救人的好时机，必须抓紧时间救人。每天往国内拨打30多个真相电话救人，同时也安装了电脑自动拨打真相电话的程序。由第一个月每天拨打4个小时，到现在每天拨打10小时。电脑每天自动拨打90多个电话，随着接听的人越来越多，三退的人数也在增加。虽然这个项目按照拨打时间的长短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是想到中国有那么多善良的众生还不知道真相，还在等着大法弟子的救度，我就节省个人开支，不乱花钱，节省下来的钱用在救人的项目上。我还投入到了自动发送电子邮件的救人项目中，经过循序渐进的操作方法，每台电脑可以同时操作15至20个邮箱，每天每个邮箱最多可以发送120封真相邮件，甚至还可以群发，群发每天最多可以发1200封真相邮件，救人效果甚是可观。多年来，我店里一直设有大纪元时报的报刊架，供客人更多的了解真相。随着疫情等天象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众生渴望知道真相，渴望得到救度，希望我们在正法最后关头放下人心，多学法，多救人，积极加入到救人项目中来，不负众望，兑现历史的誓约。第三部分，坚持每天学法，改变家庭环境。虽然我修炼多年，但是家庭观还是过得不够好。丈夫曾经修炼过大法，因为在中共的打压下，以及他姥姥家曾经以地主的身份在文革时被残酷迫害的恐怖阴影下停止了修炼。但是我一直认为我做的事情是对的，对于我坚定不移的修炼，他初期是反对，后来也就不管了。但是对于生活中的其他事情，我们各执己见，甚至也会发生意见冲突。虽然我也知道向内找，但是学法少，真的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有一段时间，我们的婚姻竟然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也和他说，作为大法弟子，我不会和你离，你如果想离，随你吧。同修看出了问题，提醒我说，我丈夫有离婚的想法是我自身的问题，是我遇到事情向内找得不够，并建议我们固定下来，每天早上一起练功，一起发正念，然后一起学转法轮，每天晚上在一起学各地讲法，加强多学法，然后再交流心性观等。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大家知道这个房间长时间不打扫，脏了要打扫，但是你不管怎么打扫，你扫它会起灰尘，起来的灰尘还挺呛人，最起码你打扫的时候你要劳累，挺烦的。这个房子要破了，你得去修，很累，说不定在修的过程中还伤到自己，这弄破了，那弄坏了，这磕了，那砸了的，很劳累。所有这一切，它要是新的，你就不用这样了。 做事的本身就是你的磨难，就是你的麻烦，你不做就没麻烦，你做就有麻烦，就这么回事。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第一面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这是修炼的法宝，这是我们大法弟子修炼的一个特点。碰到的任何事情，第一念首先想自己，这就叫向内找。通过学法，我找到了自己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瞧不起他和不为他着想的心，以及享受心、安逸心等等，就是我自己没有做好，没有让他体会到大法弟子的善，所以他也没有能够走回到大法中来。对于这一点，我是有责任的。认识到了，我就开始改变。每天早上练完功、学完法后，我就赶紧给他们做早饭，先给孩子做，再给丈夫做。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是笑着陪在他们身边。晚上丈夫下班回来，赶快给丈夫把饭菜端桌上。虽然这些都是女人最基本的职责，但是结婚这么多年，我却没有做好，真的很惭愧。我就以修炼人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处处为丈夫着想，虽然很累很苦，但是时刻提醒自己是个大法弟子，不能给大法抹黑，要让世人看到我们的美好，努力地向内找，修心性。因为我的改变，丈夫也变得善良了，每天笑容可掬，家里不再有争吵，真是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下面以师父的讲法结束此文，与同修共念。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甚至于你修炼都不精进，你也不怎么修炼，但修不修的大法救人项目中，人心带着你的执着，心里头总是愤愤不平的，你有什么不平的？你不知道你来干什么来的吗？你不知道你的责任有多重大吗？你不知道有无数的众生等着你救，那是你的责任，那是你的愿。大家在一起做救人的事是机会，是开创救人条件，还不利用好。你不做大法弟子必须做好的事情，你将犯多大罪，你知道吗？在正法进程即将结束的最后时期，让我们一起勇猛精进，主施正法，多救众生，完成世前大愿，圆满和师父回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